各位亲爱的家人、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来到线上来学习领受神的话语。那今天呢，牧师跟大家要分享的信息呢，同样也是在我们生活层面能够直接可以得到一些运用的这个方面的教导。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也讲了很多因信称义、罪得赦免、恩典律法、旧约新约啊，包括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安息啊，怎么样来仰望耶稣基督，聚焦他十字架上的完工，这些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教导啊，这些永远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部分。在基督里我们是公义的，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被耶稣的宝血全然的洗净，在基督里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才能够从里到外的被圣灵带领，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那一个命定，那一个美好的得胜的生活。那今天呢，我先跟大家来看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这节经文呢，这里讲到说，圣经是神的智慧，圣经它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教导因信称义的道理，对不对？在教导耶稣基督十字架完工的道理。但圣经呢是全面的，圣经是极其的丰富，圣经的方方面面都是神的智慧。换一句话说，圣经的教导它是全面的，它不是只是一方面。我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强调呢？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很容易陷入到一个极端的状态当中。过去在律法主义的这个捆绑之下，当我们听到了这个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我们的行为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份就非常的兴奋，对吧？就得自由、得释放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圣经呢也是有教导基督徒的为人处事和生活层面，在恩典下也是讲行为的，在恩典下也是在讲为人处事之道圣经是方方面面的。你不能因为过去的律法主义，然后我们进入到一个因信称义的身份当中就把过去有一些圣经本身是圣经的教导的部分我们就把它给忽略了不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两个极端里面，在律法主义当中呢，我们都是靠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做做做做做，对不对？非常的劳苦，也没有什么果效，带来的反而是捆绑，是压制。但是当你今天进入到恩典当中呢，你也不要进入到一种错误的状态当中，那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坐等这个天上掉馅饼不工作，对吧？也不好好上班，贪吃懒做人的责任、人的本分、人的义务也没有好好的去尽到然后就每天在那里等在那里安息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安息很重要，安息不代表着懒惰，安息不代表着基督徒没有智慧来为人处事。哈利路亚，一切都交给神，这句话是对的，但不代表着说人该负的本分人不愿意去负，人去推卸责任，也不是的。所以人是与神同工的。那感谢主我在下面的信息会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方面。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圣经是神的智慧。所以圣经无论是关于婚姻的教导，关于财经的教导，关于人际关系的教导，关于职场生活的教导，关于如何这个养育儿女的教导等等，它是神的智慧。所以圣经是方方面面的，是全面的，是神的智慧。感谢主。其实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其实保罗的书信每一卷书它前面都是在讲教义，在讲因信称义，在讲基督里的身份，可是后面呢他也会讲基督徒为人处事，基督徒该怎么样生活。因为神的话语总是能给予人智慧的引导神的话语总是能够教导我们如何有智慧的来生活。比如说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就讲什么，在基督里的身份，在讲教义，对不对？后面三章就讲什么，就讲生活，基督徒该如何生活，圣经也是有教导的。弟兄姐妹，所以不要错误的领受，认为说我因信称义，其他的就交给圣灵对，因信称义是对的，因信称义是核心，是根基，是永远是在前面的。 但是后面呢，圣灵带领你活出来，圣经也是有一些指导的。否则的话，圣经那些关于生活智慧的教导就不需要了，直接就撕掉就好了，对不对？只留下前面教义的部分就可以了。不是的哦，保罗的书信每一卷前面都是在强调教义，后面总是有一些篇幅在教导我们为人处事、生活智慧。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到十一章都在讲什么？在讲教义，对不对？到了十二章开始，他开始讲什么？讲生活该如何落地，该如何活出来。所以圣经还是有这方面的指导啊，有这方面的教导，有这方面的智慧给我们去学习的。像箴言书这一卷的圣经就是关于神的智慧，他教导我们如何说话，他教导我们如何处理关系，他教导我们在这个借钱借贷的过程中要有智慧啊，不要为人做担保，他教导我们方方面面的智慧。所以箴言书就是神的智慧，当我们去读箴言书，当我们照着去学习领受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与众不同，世人看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就走在神的智慧当中，我们就能够啊带来很大很大的益处。感谢主，长话短说，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讲保罗讲过的这一段圣经啊，我们来打开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段圣经记载保罗的经历和历程。那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呢，就是要我们学习神的智慧，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亮光，很多原则，很多法则。那在这个季节呢啊，我看到我们都是领受恩典好多年，对吧？包括我自己从2014年开始传讲恩典，一直到现在啊，差不多有7年到8年的时间，讲了很多关于因信称义的道，福音基本的道啊，在过去的信息当中你都可以找得到啊。但是当我沉淀下来的时候呢，我也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应该全面的去看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啊，不是片面的，不是一边倒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段经文是保罗的经历。弟兄姐妹记住哦，保罗是一个传讲恩典福音的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强调因信称义的人，保罗也是一个完全聚焦十字架完工的一个人。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保罗，来从第五节开始，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那这段经文很简单，保罗的叙述和描述，那我在中间看到有三个很重要的学习。第一个，人的计划安排，跟我说一次好不好？人的计划安排。我今天在这一场信息，我还是要在这里讲这个信息。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人还是有本分的，人还是有责任的，人还是有义务的。虽然我们靠恩典，靠圣灵，圣灵也是引导我们活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主观的意愿，对吧，我们的自由意志选择，这是上帝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已经把这个自由意志的选择已经赋予我们了，你不能把自己的选择也推卸给上帝，不可以哦。上帝可以帮助你，圣灵可以感动你，上帝助你一臂之力，对不对？上帝为你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但还是需要你自己去领受的。所以人还是有什么？人还是有人的本分这个层面的。那在这里呢，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人应该为他的前面有安排计划。我们读过的经文里面看到，保罗为他访问哥林多教会有安排有计划。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在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为着他自己接下来要访问哥林多教会，为着这一个事工，他是有安排的，他是有计划的，他是有策划的。所以请听好，你要有好的结果，就必须有好的计划和安排。在生活中，我最简单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出差，对吧，你出差，你从上海到深圳，你在深圳待5天，你要去做什么？你要有一个目标，对不对？然后你出差，你需要有一个什么行程，对吧？你住什么样的酒店需要提前预定，你到底是坐高铁还是坐飞机，你需要提前买机票，哪个时间到，哪个时间离开，你都需要有提前的什么安排行程计划。 如果你漫无目的，你到了那里找谁也不知道，到底这次去干嘛也不知道，在那里玩了一个礼拜回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没有目标，你这一次就白白浪费时间。还有比如说旅行，但你要出去玩啊，无论是自驾游也好，或者说你组团也好，一定会有什么？会有路线，会有攻略，甚至你会有一个预算，这次要花多少钱，这次要去哪几个景点，酒店该提前订，这次要去哪几个景点玩，对吧？你都要有什么？有个计划。或者说如果你在一个公司企业上班啊，领导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搞一个团建活动，那你要有什么？要策划的呀，几月几号时间要定下来，大概多少人去到哪个场地，公司给多少预算，中间要达到什么目的，要有什么环节，对吧？怎么样来促进关系，哎，还甚至要考虑什么天气，对吧？你搞一个露营，结果未来的五天都是雷阵雨，或者说未来的五天都是台风啊，沿海地区都是有台风的啊，都是阴天下雨的，那你这个肯定你要考虑到什么天气的因素。所以任何一个美好的结果都是提前有计划，有什么？有预案，有策划。同样，你期待你的人生未来有好的结果，无论是你属灵的成长，无论是关于你的婚姻家庭的经营，无论是关于你的工作事业的规划，还是说你创业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果，你一定要有什么？有一个计划，三年计划，五年计划，对吧？至少未来的几个月半年你要有计划。所以我再说一次，你期待你的人生未来有好的结果，你必须要有好的计划安排。下面有一句话是基督徒常常说的一句话，来，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说呢？人们常常会说，哎，没关系，一切都交给神，一切交给神就好了，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神就好了。弟兄姐妹，我要问你，这句话对还是错？这句话当然对，一切交给神肯定没有错。但问题是，这句话很多时候成为基督徒推卸责任、懒惰、无知的一句什么？一句挡箭牌。他觉得这样很谦卑、很属灵，听起来好像是，可是很多时候却是自己愚昧、无知、懒惰的一句话。一切都交给神，然后呢，自己就每天贪吃懒做，对不对？也不好好的去学习提升自己，也不愿意去这个增加自己的技能啊，反正每天就等着上帝给你预备工作，工资又高，然后呢待遇又好，然后又不用加班，时间又短，还有双休，还有各种假期，然后自己呢不愿意提升自己啊，也不殷勤，也不学习，也没什么技能，然后一直在那里等。请问这个美好的结果会发生吗？这个愿望会实现吗？不会。一切交给神，我们可以仰望神，求神给我们预备机会，但这个过程中人呢还是要尽到人该尽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再说一次，当你养育孩子，你说一切交给神，对，没有问题，上帝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因素，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计划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拿这句话一切都交给神，然后成为懒惰，成为自己不负责任，成为自己愚昧无知的一个挡箭牌，一个借口。我在圣经里面例举了一些啊，我们来看，神永远是要人与他同行，与他同工的。比如说上帝为以色列百姓天降玛纳，对不对？但是上帝对他们有一个要求，以色列百姓需要每一天清晨走出家门拾取玛纳。如果你希望上帝为你预备一个工作，那你该应聘还是要应聘啊，你还是要勤劳一点，你要去找工作啊，你不能一直等在家里啊，对不对？你需要有信心的行动迈出去啊。你如果你没有什么才能，没有什么技能，找不到工作，那你该学习要学习啊，你要掌握一技之长啊，你才能够有饭吃啊，对不对？那同样，所罗门为上帝建殿，这是上帝给他的应许，对不对？上帝说过他一定会祝福他的，使他建立的殿是无比的荣耀的。但是呢，所罗门他有了一套建殿的计划，虽然一切的源头那个智慧是上帝给他的，但是他为神的殿是有建殿计划的。同样，尼西米领受了神的呼召，他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来重修城墙，建立这个城墙。 上帝已经给他应许了，上帝已经给他预备了一切丰富的资源和供应，但是尼希米他有一系列建造城墙的计划，他要建这个门，建那个门，东门，北门，对不对？建这个，建那个，这一部分怎么建，那一部分交给谁来，他都有一个计划。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同样你也要有你属灵的成长计划，对自己的人生要有什么规划和布局。弟兄姐妹，你对你的属灵要有一个成长计划，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读经啊，要听到啊，对吧？在属灵上也要有些学习，你希望自己成长，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更好的来认识神，甚至被神使用，能够投入到事工当中去服侍啊，能够被主恩膏，成为有影响力的人。你对你自己的属灵成长是要有计划的。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位牧师，那你至少也要有计划来读经的，这是装备你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读经是没有用的，但是有圣灵的开启，你从来不读经也是不行的。所以读经是最基本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圣灵开启你，你就会有亮光，就会有启示，你分享的时候就会有恩膏。所以你对你的属灵也要有计划，对不对？你对你的人生的规划是有什么布局的。当然这个规划布局一切掌握在神的手中，但你一定要借着祷告，一定要有的。你对自己要有计划的，学校毕业之后你会花多长时间在社会历练啊？然后你该怎么样去创业，甚至你对你的未来的婚姻， 你大概会在什么时候结婚，对吧？你甚至都有一个什么规划，有一个布局啊。如果你正在职场，每年省多少钱，攒多少钱，未来在哪里买房，你都要有什么规划的。这是很重要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也是主耶稣的教导。我们下面来看耶稣如何讲到做计划的重要性。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路加十四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这里耶稣讲到两个比喻，一个讲到盖楼房的比喻，对不对？他讲到一个人如果要盖一座楼房，需要先什么？坐下算计花费，这就是规划，这就是计划，这就是要有预案，要有方案，人需要有目标。那同样他讲到打仗，他说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意思说在打仗开战之前需要有一个什么，需要有一个了解对方的兵力，需要有一个什么，需要有一个了解嘛，要派侦察兵去先侦察对方的兵力，对吧？对方的那个实力到底到哪里，战斗力到底到哪里，我应该怎么来应对他，我用什么战术，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计划，都是规划，都是要有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为止，牧师要表达的一个观念，我想要把那一些听了恩典很开心很开心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极端的人，我想把你拉回来一点，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我再说一次，不要进入到两个极端。原来在律法主义之下呢，我们全部都靠自己的劳苦愁烦，对不对？靠自己的努力，要这要那的，每天给自己定一大堆的计划，最后都没有实现，又很累，都在靠人的力量。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极端。但是今天当你进到恩典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神，然后一直在那里睡懒觉，也不工作，也不好好的计划规划啊，人的这一部分全部都抛掉了，反正就是领受就好。这也是一个极端啊，不要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哎，牧师，因为我们在聊天聊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他说他深有体会，他说他教会的会友听了三年的恩典啊，但是因为他以前不知道嘛，因为听到因信称义恩典很开心啊，原来在那个认罪啊定罪啊捆绑之下一下子得释放了，所以每天都是安息领受，没想到都是安息领受，到最后一个地步就是到了聚会的时候凳子没人摆了。如果有人对那个弟兄说，弟兄你把凳子摆一摆，我们要开始聚会了，他说我领受，我只要单单领受，结束了打扫一下卫生，厕所马桶刷一刷，对不对？卫生做一做，没人做卫生了，为什么呢？大家的回复就是我只要单单的领受就好， 我不要做工，我不做工。弟兄姐妹，你听起来觉得很好笑，但是确实有时候会容易进入这种状态。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不要从这个极端到那个极端，应该是走在神的话语的全面的教导当中。因信称义，恩典律法，基督的完工，完全的靠恩典，这些是需要每一天被提醒的。但是在这个根基的教导下，圣经是全方面的，圣经也是教导我们殷勤不可懒惰的，圣经也是教导我们为人处事要有智慧的，圣经也是教导基督徒的生活是落地的，不是天马行空每天都在云端的，不是的，是要面对现实，靠着恩典来面对现实的，靠着恩典来做正确的抉择的。感谢主，你大概明白牧师在讲什么，所以很重要的教导。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到这里为止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来看保罗，保罗是怎么讲的？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这是保罗讲的，保罗是一个传讲恩典的使徒，哎，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斗拳不像打空气。保罗人生的每一步都有目标计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主耶稣也好，无论是保罗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什么，他们一方面是相信恩典，靠神的恩典，对不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们是有计划的，他们知道人的层面，人如何来配合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是有目标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是有规划的。那下面呢，我会让大家来看这段话啊，这是社会上的一个研究调查。据调查统计，社会上有 3% 的人是被归类为有高成就的人，就成功人士啊，大概只占 3%。 那调查发现，所谓的这些高成就的人，他们在教育能力、才华、背景上往往并没有什么不同，可能很多都是差不多，只有一点，就是高成就的人会把他的目标计划清楚地定出来。换一句话说，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跟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成功人士会有目标，会有计划，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方方面面会有规划。而平庸之所以成为平庸，很多时候就是过一天算一天。所以我希望今天的教导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两方面我们应该是什么，全面的，是结合的。既是安息的，安息中圣灵也是引导我们有计划有规划的，哈利路亚。既是安息的，但我们也是殷勤不可懒惰的，既是靠着圣灵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人该怎么样啊，有智慧的来生活，来面对，来处理所有的事情。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文，箴言书21:5，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箴言书是神的智慧，箴言书说殷勤筹划，就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说你用心去规划去计划，总比你懒散，总比你那个拖拖拉拉，总比那个不负责任的表现的结果肯定会好的很多很多。殷勤筹划一定会带来足智丰裕。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句话，我们来看，你负责自然的部分，神就会负责超自然的部分。跟我说这句话好不好？人负责自然的部分，神就会负责超自然的部分。请你永远记住这句话，神不会代替你做你本该做的部分，很重要。天降玛拿，但是以色列百姓必须要走出去去拾取，虽然知道这个源头完全是出自神，但神不会把玛拿直接喂在他们的嘴里。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当我们在处理事情，或者当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方面更好、更卓越、更优秀的时候，你就要去思想，主啊，哪一些是我能做的部分，我就要把它做好，其他的圣灵就交给你，上帝，你超自然的倍增它，超自然的 来供应，使它如虎什么添翼，这是神的部分。养育儿女，你好好的养，这是你能做的，但是将来会如何，那就交给上帝。做一个好妻子，尽到你的本分，这是你能做的。为你丈夫代祷，这是你能做的。但他什么时候信主，什么时候重生得救，神在他身上有他的时间表。如果你去上班，你殷勤不可懒惰，忠忠心心，无论是在老板在和不在的时候， 你都是为神做的这种心态去做，这是你的部分，你该做的。神什么时候提升你、高举你，什么时候升职、什么时候加薪，那些神会负责。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需要为自己的人生，无论是在属灵的层面，还是在生活的方面啊，甚至在职场当中，我们要给自己一些什么目标、一些计划。我们把这些目标计划呢带到神的面前，一方面借着祷告，另外一方面自己呢也朝着这个目标计划去前进，去预备自己，很重要哦。那设立这个目标和计划呢，也不是随便乱设立，好不好？那下面有四个标准，就是你的目标计划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它要有四个符合的条件标准。第一个是什么呢？带给神荣耀的目标。就是说你这件事是否是为了荣耀神，如果这件事是为了荣耀神，你希望它更好，你定一个计划和目标，这是神喜悦的，圣灵一定会参与来帮助你，神一定会成就你的所求所想，甚至超过所求所想。这是第一个条件的标准，就是带给神荣耀的目标，是让神得荣耀的一个目标和计划。第二是什么？以爱为动机的目标。你这个是出于爱啊，不是出于什么，不是出于竞争，不是出于比较。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也建立了一个恩典教会，他说，主啊，你要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中国最大的恩典教会，华人世界最大的恩典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做老大，因为他想做掌门，因为他想超过所有人。他想做大的目的是为了竞争，对不对？他想做大的目的是为了比较，他想做大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自己很厉害。那我觉得这个目标可能外在看起来也挺高尚的，但是上帝不一定会为你成全，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上帝会先来塑造你，先纠正你的动机。如果你建立一间有影响力的教会是为了福音更好的广传，因为当教会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时候，福音就更容易在社会上广传，更容易影响到职场，那这个动机就是神所喜悦的。那第三个条件标准是什么？带来生命成长的目标。你定一个目标是让自己成长，而不是让自己退后懒惰，对不对？第四，依靠神大能成就的目标。这个目标你清楚的知道神要在里面做工，只有神介入他才能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四个很重要哦，这是神赐福的这个目标计划必须要有这四个条件你不能乱定一个目标我要锻炼我的酒量，我要喝五瓶红酒不会醉。你这个目标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上帝说你这些事你自己负责吧，与我无关。或者有人说你买了新车我也要买，你这个目标是为了什么？为了增进。你住上海汤臣一品七楼，我要住汤臣一品八楼，我要比你好我要交20个男朋友这些都是什么败坏的目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属灵的成长方面，或者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在这个职场当中，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定下的目标，上帝赐福的目标，这四个标准你要去什么去做一个衡量。当有了这四个标准呢，感谢主，上帝会介入，上帝会助你一臂之力，上帝与你同在，哈利路亚，美好的人生在前面，阿们。所以今天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人的计划安排也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听恩典听了就每天睡懒觉，不是这样的你要有规划的你真的要对自己有计划如果你希望自己财务增长，你也要理财那有人说我如果有1亿我也会理财，不是。什么叫理财多多理少少理，10000块也可以理财，对不对？但更多可以理你要有计划从你现有的钱开始理财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导。那下面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学习什么？环境的评估，也就是可行性的评估到底有多少，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教导。听恩典不是听了不落地每天都是活在一种幻想当中每天都是活在云端不接地气，不食人间烟火，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段话，我们应该做计划，但计划不是随心所欲， 闭门造车。很多人做计划是什么？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不落实。保罗做计划，但保罗是有环境评估的。等一下让你来看经文，保罗是一个务实的人。下面这句话请你留意啊，我们可以期待神迹，保罗是一个活在神迹中的人，但他同时也是活在现实中的人。所以定目标的时候要问自己，这个目标实际吗？可以达到吗？可行性有多高？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听了牧师讲到神的话语很重要，然后一发热心就发誓今年我要读100遍圣经，其实是不实际的。你坚持不了一遍你就不读了，因为这个不实际的。所以你要定一个实际的目标，根据自己的时间，根据自己的状态，对吧？你今年完成一遍两遍，我觉得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个比较容易完成。啊，你说放心，圣灵帮助我，我一定能读100遍圣经。圣灵不会这样帮助你的，圣灵根本不会这么做，好吧？你一定要对神的工作，神做事的法则有所了解。这段时间一直是什么？中考、高考，对不对？啊，我经常会收到一些信息，牧师为我的孩子高考祷告啊，为他祷告啊，主啊，你帮助他，给他超自然的智慧，让他考清华北大。请问这样子祷告有没有问题呢？当然你说给他聪明智慧 为他祷告，这个肯定是好的嘛，肯定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我想跟弟兄姐妹讨论一下，如果人人都上清华北大，那蓝翔怎么办？挖掘机也得有人学呀，对不对？所以请听好，如果你的孩子平时学习成绩他只到这里的，你非得说要祷告禁食3天3夜让他上一个清华北大，其实不切实际，这个不切实际。为他祷告也是在他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基础上让他能够正常发挥，让他进入到一个理想的学校。我再说一次，理想的学校，跟他实际状况相匹配的学校。这样的祷告才是什么？才是务实的，有环境评估的，好吧？那不然照你这个逻辑好了，那平时就不要读书了嘛，对吧？ 读什么书啊，在家里待着好了。然后到了高考的中考那一天，反正就是牧师发动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一起发功，对吧？功力很大，直接清华北大，被我们恩典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的孩子都承包了，这不切实际。那可能你说啊，神有这个能力，神是全能的，神是全能的，但神不会这么做。这是从圣经看到神做事的法则，以及我们自己服侍经历那么多年，我们知道神不会这么做，这样的祷告几乎没有成就过，不可能会成就的。所以你定一个目标，你也要问问这个目标实际操作性 有多大，可行性有多少。那我想在圣经里面跟大家来看看保罗好不好。保罗是一个相信恩典的人啊，安息的人，也是一个有神迹有大能的人。但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你看保罗的话都是怎么说的，来看哥林多前书16章第6节啊。保罗是一个很，也是同时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哦，他又感性，对吧？他又相信神迹，可是他也是理性务实的人。他说，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第六节这里说到什么？这里说到过冬。保罗说，我想到你们那里去，但是过冬我可能就不去了。过冬为什么要提到过冬两个字呢？这是一个最简单的环境评估嘛，因为冬天不适合旅行，在地中海冬天根本不开船，都结冰了怎么走。那可能有一些头脑发热的基督徒会认为说，让保罗祷告呀，恩膏运行啊，发功啊，让那个冰融化掉啊，保罗就可以走了呀。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做呀，保罗说一定要考虑到过冬就会走不了，如果是冬天的话我们就不去，可能需要来年再到你那里去。所以保罗是一个既相信恩典又相信神迹，可是同时也是一个很务实也是一个理性的人。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就是神叨叨了，为什么你的丈夫不愿意跟着你信主？他觉得你不正常，你知道吧？你根本不落地，很多最基本的人的道理，人的理性，人最基本 要看得明白、看得清楚的东西你都没有，然后你每天神叨叨的讲天上的神，其实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正常的信仰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我再说一次，保罗是一个相信恩典的人，保罗也是一个相信神迹的人，保罗是绝对安息的人，但保罗也是一个很实际、务实、理性、客观、会环境评估的人。哈利路亚，阿们，阿们。下面还有一句话，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很多东西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太属灵。弟兄姐妹，当你过于属灵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属灵了。我在生活中也遇到一些基督徒，就是过于属灵，导致生活中是没有朋友的，每天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你不能说他属灵有错，可是那种状态你就感觉很奇怪，生活中也不会结出什么美好的果子，也没有人看到他愿意更愿意来信主亲近主，因为他活出来的状态是不对的。我再说一次，过于属灵其实就是不属灵了，让人觉得奇怪，这就不对了。所以保罗这里也说到什么，看得合乎中道。我也看到有一个基督徒因为信主了，然后把所有不信的人微信都删了，何必呢？没必要，对不对？啊，因为信主了，然后所有亲戚朋友只要是拜迷信的全部不来往了，那 你都不来往了，以后怎么传福音啊？你都不来往了，你怎么让他们觉得你有好的见证和好的名声？你都把他拉黑了，福音怎么有机会传给他呢？肯定这些都是不对，都是属于极端的行为。我们一定要看的什么，合乎中道，合乎中道。甚至有个别基督徒，因为他今天领受了恩典嘛，很兴奋。如果你很兴奋很兴奋，然后你觉得全世界所有的牧师讲的都全错的，只有恩典的牧师讲的是对的，其实这你又不对了。我再说一次，讲恩典福音只是把保罗所强调的、所传的因信称义、恩典律法、罪得赦免最重要的福音的核心部分拿出来展现给大家。恩典福音的牧师强调的就是回到保罗最初的传的这个福音的核心内容，但不代表着其他的牧师讲的所有的东西都错，只是在福音的恩典的这个理解上还没有被开启，或者有欠缺，或者有一些掺杂。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你能理解吗？就是说对于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他没有那么强调的到位，或者说他没有讲的那么细，他没有把这个最核心的部分突出来，所以导致信徒恩典律法还是不分的，还是有很多的定罪捆绑压制，所以生命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成长，信心也无法得到真正的建立。但不代表着其他的啊，只要不是那个恩典福音教会的那些牧师都是有问题的，你这个可是不能这样讲啊。人家也是真心爱主的，人家的生命也是什么丰盛的，也是很感动人的，只是在因信称义福音恩典的这个点上他没有被开启。弟兄姐妹，你能够明白吗？所以我们应该是取长补短，对吧？有一些其他的教会做得非常好的，有一些牧师神给他的某一块是特别强的，这些都是我们要什么几百家之长，我们应该要把它学习过来。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因信称义恩典福音这个福音的核心部分，他们很多时候讲的是不对的，那你就过滤掉。所以很重要，你要看得合乎中道。我自己早期也是一样，当我一开始听到恩典的信息的时候我很兴奋，因为我在传统的那个灵恩律法主义的捆绑当中捆绑了十几年，所以一直定罪捆绑，对不对？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很兴奋，我跳起来了啊，我巴不得就是就把所有的牧师的微信全都删掉了，然后我甚至是要对他们破口大骂，觉得他那个带给我捆绑了那么多年，对吧？其实呢，你回过头来看看呢，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牧师只要他是在讲圣经的，他都是有优点的。我们只要有一个过滤，我们知道哪一些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信仰的核心部分是什么，就是恩典的福音嘛，因信称义嘛，对不对？在这个基础上，其他的我们都是可以相互学习，更加要什么彼此相爱友善，不是今天啊，你这个说这个好的时候说那个一文不值， 等一下又说另外一个好的时候，说这个也一文不值，我们不应该是这样，这个是不成熟的表现。我曾经也经历过不成熟的阶段，但是回过头来呢，我觉得应该是成长的阶段，是全面的、客观的。所以保罗这句话讲得很好，看得合乎中道。因为经常有人会问我啊，怎么看待那个有名的牧师，怎么看待那个有名的牧师。我觉得不用怎么看待啊，他讲的对的部分我领受啊，他讲的跟福音的那个核心部分不对的部分，我只能说他没有被开启了。也许他的心也是好的，但那一部分他的看见是没有被启示的，还是在那个恩律不分的状态中。那个道我就不要听啊，我就不要去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看保罗，保罗说什么？冬天我就不去了，因为冬天这个船开不了。所以保罗既是有信心相信神迹，可是这个时候他也是讲什么？讲实际的啊，不行就不行。那圣经甚至都没有说保罗，那我们祷告祷告让冰化掉，保罗都不用祷告。因为有一些事情一定要看得很明白，一定要客观理性。哈利路亚，阿们。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在这里看到什么？保罗说在第九节，灵前十六章第九节，保罗还说了一句话，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第九节，宽大又有功效，这是保罗继续留在以弗所的原因。换句话说，保罗也是看环境评估啊，这个地方明显的感受到有门为他打开了，那保罗就继续留在以弗所。那个传道的门打开了，又有果效，保罗明显灵里感受到，也看到神的恩宠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继续留在以弗所。弟兄姐妹，我再说一次，有时候神做事的季节我们要去观察的，我们要去看。有时候不在那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强求，我们就等候。当神的季节神的风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趁势而起。我自己也很深的经历到，当我2014年开始讲恩典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中国教会华人教会绝大部分都是被律法主义捆绑，所以为什么这个恩典的道出来之后这么震撼啊？只是恩典的道只是恢复了保罗所讲的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的最核心的部分，平牧师只是把最原始的福音因信称义的教导把那个灰尘拍掉，把它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带来了极大的释放和祝福。所以2014年当我开始讲这个恩典的时候，刚好是什么？智能手机普及的时候。你知道以前诺基亚手机哪有那么方便听到啊，都不行的呀。刚好是安卓系统跟苹果系统智能手机普及，大家都有微信对吧，大家都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听到。所以一下子那些各种那些电台 APP 只要上传一个道，一下子就是疯狂的传播。所以那个时候是智能手机刚好普及，所以从14年15年16年17年18年19年一直到20年疫情之前，这些年的这个福音的传播，恩典真理的传播，真的是有人保守估计至少几千万的基督徒有听到这些教导啊，多多少少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一些震撼影响，甚至是翻转。哪怕是他还没有完全进入恩典，但恩典的道也对那些保守的律法主义的定罪的教导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打开了，这就是神的季节。但是从疫情之后开始啊，我相信神的季节也不断的在转换。那现在在国内互联网的传播越来越困难，也不让传播了，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不要去勉强，就要什么低调，就要安静，就等候神。我相信神的工作是有他的时间的，今年就是安息之年，我们安息下来，让传播就传播对吧，该低调就低调，不让传就不传呗对吧。福音是神的工作，你不要去担心神的工作。所以保罗一方面是相信神迹的，他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使徒，大有信心的保罗，而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是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看到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他开了，他继续留在以弗所。虽然当时也有人反对啊，圣经提到说反对的人也多，但是他明显感觉到恩宠比反对是更厉害的，恩宠比阻力更大，所以保罗继续留在那里。他灵里是感受得到的，他有环境评估。如果反对比恩宠更大， 那你就退到主的面前，等神的时间，等神机会的风吹起的时候，你再一次翱翔，神会把我们抬得更高。哈利路亚，懂得自然懂，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下面有一段话，在做某些重大决定时，除非听到圣灵直接对你说话，否则一定要看环境评估。弟兄姐妹，不要过于属灵，很多时候过于属灵导致的都是什么？都是损失，最后都是出状况、出问题，后悔莫及。那属灵肯定是对的，我们在神面前本来就是属灵的。我指的过于属灵，就是不符合圣经整体的一个属灵的方式，这叫错误的属灵，其实就是一种什么迷信了，一种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状态。别听错了，我们肯定要属灵，我们本来就是属灵的嘛，对吧？我们是属圣灵的，属基督的，所以我们是灵嘛，对吧？我们的灵重生了，我们是灵人嘛，对吧？耶稣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属灵的。我指的是不符合圣经全面教导的那一种信仰状态，这叫过于的属灵。所以这段话你可以再看一次，在做某些重大决定时，除非听到圣灵直接对你说话，甚至这个还要去查验，还要问教会的牧者，这个到底是你自己幻想幻听，还是撒旦的谎言，还是真的最后确定是圣灵对你说话，那么你放心，你不需要看环境评估，怎么样都可以。否则的话，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是要看环境评估。我最简单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婚姻在择偶这个方面，千万不要过于属灵，否则你会后悔的。啊，如果有一个人跑过来跟你说啊，上帝启示我了，你要嫁给我，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哦，那小女子顺服就好，那你就完了。我跟你说，你这辈子会痛苦了，99.9%，这是一个谎言，或者那个人是真的太喜欢你了，所以他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但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如果是圣灵启示对方，圣灵也会启示你，双方有印证，神会告诉你的，绝对不是单方面的。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婚姻，你一定要有环境评估，啊，适不适合，性格适不适合。所以为什么恋爱也是重要的？我不同意基督徒闪婚，因为也有一些基督徒，我发现最后婚姻状况不好，就是闪婚，不需要了解，不需要认识，反正上帝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顺服。这个成功率是很低的，我不是说没有，大部分情况下后面的问题会很大。你还是要有一个接触的过程，有一个了解的过程的，还是要父母之言媒妁之言门当户对，还是要全方面的考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拜托，你可以不认同我的讲法，但是我见到十对那个走极端路线的，基本上9.9%最后都是不欢而散，最后都是不好的结果。十对有九对吧，不能说9.9%吧，100对有99对是不好的。你不要拿那个偶尔有一次好的你就拿出来讲，我指的是大体上来说。所以环境评估很重要，对吧？两个人性格到底合不合。所以以前婚姻上有一句话说，如果你婚前不能够接受他的性格和他的表现，婚后你很难改变他，你不要指望改变他。婚姻是找一个两个相互能够接受的人在一起生活，如果结婚前你都接受不了他的个性的话，你指望结婚之后改变他吗？不可能的呀。所以你要正确理解婚姻，婚姻是他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跟我是什么互补的，是刚好的，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在一起叫婚姻，而不是为了改变对方而改变对方。如果你婚姻都是为了改变对方而去改变对方，那你这辈子你改变了他，你改变得完吗？你肯定是很痛苦，你改变不了他的。婚姻也不是为了改变自己适应对方，那你也痛苦，我为什么要委曲求全？如果这种婚姻我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为了讨好他，然后我过很痛苦的一辈子，这请问有意义吗？这两者都不对。婚姻，所以为什么说恋爱接触很重要，相处很重要，就是你全然的了解他，你也全然的展露自己，看两个人适不适合在一起生活。如果是互补的，是适合的，啊，大体上适合的，那么以后的问题就不大。所以婚姻一定要有环境评估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甚至是家庭，双方的家庭父母都是要考虑的一些因素。我不介意女孩子每天幻想着嫁入豪门，我不介意，豪门其实跟你不匹配的豪门是灾难，是悲剧，你知道吗？ 人没有办法去到一个跟自己不匹配的一个地方，反而门当户对啊，经济各方面相对接近啊，差不多反而长久。你嫁入豪门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在他家里连个丫鬟都不如，请问一下，你在这种家庭你有话语权吗？你会被尊重吗？对不对？他们家亲戚朋友逢年过节都是宝马奥迪、宝马奥迪错了，都不算什么了。他们家亲戚朋友逢年过节都是劳斯莱斯、宾利、法拉利，你们家都是电动车、自行车、三轮车。请问这两波亲戚在一起，请问无论是吃饭也好，无论是家里有什么什么活动也好，请问一下匹配吗？不匹配。所以你一定要理性客观，不要想着嫁入豪门啊，男生也不要想着找富婆，你踏踏实实的努力搬砖啊，不要说我不想努力了，我只想找个有钱的，这个不对的，这个是社会上的段子，抖音段子，这个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没有幸福的，你明白吗？所以我只能简单给你讲一点，婚姻一定是什么，也要有环境评估的。我前面讲的这个请你回去好好的，如果未婚的人真的你一定要掌握这一点，婚姻一定是两个人相互能接受才在一起，而不是想到他婚后会改变，我觉得不可能，你也不可能改变，很难改变。你花了几十年，二三十年的你的性格已经成型了，习惯已经成型了，你会因为结婚为了这个人两年三年你全然的改变了一种生活方式， 你觉得可以吗？那个概率太低了，基本上不可能，不要抱着幻想。还有刚才也讲到，这里也讲到一个什么投资方面，你一定要有一个环境评估啊，弟兄姐妹，不能乱投资啊。现在这个疫情，举个例子，在上海疫情现在管控那么严，对吧，甚至很多吃饭的地方还不让堂食的，然后你现在我要投资几百万，我要借高利贷，我要开一家餐厅，你这个时候开餐厅，我跟你说啊，我禁食三天三夜，上帝一定会帮助我，这个不是的，这疫情一来你又得关门了呀，又不让堂食啊，啊，我要开一家火锅店，火锅店人家没人去打包送外卖的，好吧，很难的，好吧，人家海底捞上海都关了几十家店，你这个怎么可以呢？所以你一定要有环境一个评估，客观评估，现在有一些生意不好做的，你不要轻易去投资，你一定，虽然说祷告很重要，属灵都很好，但是你还是要有什么，要有自己的一个分析的风险性要评估在里面。我说过啊，还是这句话，在重大决定之前，除非圣灵亲自对你说话，否则一定要看环境评估。下面有一句话啊，有人可能会说，哎，牧师，圣经不是说了吗，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那你凡事都能做，那你现在跳楼也可以吗？或者说你凡事都能做，那你现在啊，没有驾照无证驾驶也可以吗？你不是凡事都能做吗？那下面我可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很多人被人误解啊，拿来滥用乱用。十三节确实，圣经十三节是这么讲，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但是你要正确的去理解这节经文，这节经文不是说凡事都能做然后你就盲目的啊，不负责任的啊，然后像牛一样，就反正牛角往一个角落角里顶就往死里顶的，牛角尖钻到底的，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凡事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个上下文。其实这节经文真正应用在哪里呢？上下文在讲什么？十一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十三节才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其实连起来，这节经文的上下文在什么背景下保罗说这个话，在什么背景下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什么处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换一句话，保罗在说，我无论再穷再难再累再困难的时候，神加给我力量，我仍然是可以的，我仍然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保罗意思是说，无论在环境多么恶劣和缺乏的状态下，神是加我力量的，神是帮助我，我都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保罗要表达的就是，在缺乏在贫穷的时候，他的事工仍然可以继续下去，因为他相信神是加他力量的，神是给他供应的，他指的是这个， 不是基督徒把这些经文拿过来就是盲目应用，然后生活中不经过大脑，反正盲目的就是说我凡事都能做啊，大环境很不景气，反正店先开起来再说，贷款再说。弟兄姐妹，你都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的，好不好？所以这些经文非常棒，但是这些经文保罗是在什么环境下说的？他说我无论是在卑贱当中，卑贱指的是被人瞧不起，被人打压，还是在什么缺乏饥饿，在这些不好的大环境当中，但是神是加我力量，使我能够走得过去，我仍然可以传扬福音。保罗指的是这个，是在缺乏的时候，他相信神是给他力量的，神是帮助他的。但不是指的是今天你做生意，你投资，你做一些人生重大的事情，不经过大脑，盲目，然后说啊，我凡事都能做啊，我什么都可以啊，明明这里不让传福音了，圣经也说了，灵巧像蛇，对吧？驯良像鸽子，这层逼迫你就逃到那层，明明不允许了，然后你硬着头皮上，不管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那第三也是我最重要的一点啊，主若许可，主若许可。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已经讲了两点了，人的计划安排，然后呢，环境的客观评估，这些都要看的。第三点就是保罗说，主若许我，就是主若许可，这个很重要。 这句话有教导，这四个字有教导。来看十六章第七节，我如今不愿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保罗意思是说，我是要跟你们见面的啦，但是呢，如果主许可的话，我就一定能跟你们住在一起，跟你们同住几时。保罗的意思是把主权交给神。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有计划，我有规划，对吧？我确实是有这些想法，但是最后的主权还是交给神。保罗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保罗在任何重大事情当中，除了人的计划规划，除了环境评估，保罗最后把主权交给神，就是保留了一个神超自然介入的一个可能性，保留了神主权的这一部分。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在生活当中。那下面主若许可意味着两个意思。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无论是在投资做生意的时候，还是在创办教会开创事工，或者要有什么重大计划啊，有什么目标要去达成的时候，请你永远把这四个字要提醒自己，就是主若许可，那我们就这样。一定要提醒自己，主若许可。主若许可意味着两个意思，第一，神的主权。保罗做完了人所有该做的一部分，但是他接下来把主权交给神，神有他的主权。传道书三章第一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其实圣经继续看下来，他有说什么，生有时，死有时，然后栽种有时，拔除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其实很多时候神有他的时间和季节。保罗要去拜访哥林多教会，这是他的心愿，他也为此做了计划，他也考虑到环境的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什么时候去，那是神的事。他把他的愿望告诉神，但神有没有成就呢？还是最后要听神的安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把最终的主权交给神，这才叫做尊主为大。主耶稣的祷告同样也是啊，在科西玛尼园，主耶稣祷告了三次。我们来看圣经啊，他怎么祷告？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苦杯面前，主耶稣觉得他承受不了了，他祷告说啊，倘若可行，如果可以的话，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呢，下面有一句，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说，神啊，你知道怎么样是最好的，照着你最完美的旨意进行。倘若可行，意思是说，如果这个杯不喝，你的旨意也能够实现，你完美的旨意能够成就，那就不喝。如果不行的话，那还是要照你完美的旨意成就。弟兄姐妹，神有他的旨意，在很多时候神有他的计划，神有他的时间表。我们可以为着我们所有的需求在神面前祷告，但是主权真的是在于神。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啊，求主拣选他们，让他们得救信主，都很好，但他什么时候信，不要去强迫神。 祷告了三个月还没信主，然后就很生气，主啊，我祷告了三个月怎么还没信主啊？啊，我的祷告是不是祷告在石头上面了，弹回来了，为什么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祷告是你该做的，神他拣选人有他的时间，请你把主权交给他好吗？下面我会告诉你，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有他的时间表，神有他超高的智慧，超过人的智慧，神有最高的智慧。所以把主权交给神，这是保罗的一种人生的智慧，也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任何时候把主权交给神。阿们，哈利路亚。虽然你很爱你的事工，但记住事工是神的，神如果要你暂停，那你就先暂停，主权在于神。让我一万个不愿意，你不愿意个啥，你还要把主权交出来，神有他最完美的旨意。我是假设举例来说，我是让你知道说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在任何事情上主权永远属于神，我们一定要永远学习顺服神，这是最好的。那下面啊，面对人生问题的时候，如果现在你正处在一些很艰难的环境和问题当中，或者说你生命中出现一些问题，极大的问题啊，问题大到可能是很严重的地步，该怎么来面对？我其实三天两头有接到这样的电话和信息啊，就是在那个弟兄或者姐妹当事人看来都是人生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就是像山一样的重担压在他的身上。大概就分几类嘛，要么就是财务问题咯，财务问题咯。那有人跟我说，牧师啊，我呢被骗了啊，因为贪心嘛，想要发大财，然后呢就是说去网络借钱啊，各种套路贷借了几十万，然后呢去投进去，结果呢资金盘崩掉了，那个资金盘还是境外的，报警都没有用，然后现在面对那个债务的问题，银行每天给我打电话，还要来我家里查封我房子，我该怎么面对啊？要么一类的就是财务的问题嘛，要么就欠债嘛，对吧？要么就是亏钱了嘛，要么就是被骗了嘛，啊，一类的就是债务问题。第二类的就是亲人生病啊，我最爱的人，我最关心的人得了什么什么病，很焦急，该怎么办啊？医生怎么说了？现在什么情况了？哎呀，多严重了？要么就是两类嘛。另外一类就是婚姻问题嘛，啊，我老公这样子了，那样子了，我活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要么还有一类，第四类，孩子的问题啊，孩子如何如何问题严重，该怎么办呢？还有个人跟我说啊，他家的女儿什么都好，但是喜欢女孩子，该怎么办呢？他不喜欢男的，他喜欢女的，该怎么办呢？所以人生无非就这么几类问题，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问题当中，财务的状态中，还是婚姻的状态中，还是身体健康，或者你本人身体健康的状态中，还是儿女的状态中，还是说你的事工，或者你的教会，或者你的公司事业正遇到了极大的问题和挑战，问题很严重，那该怎么办？上帝知道你的一切，牧师不能够知道你的一切，但是神给我一个教导，我今天跟你讲的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面对问题学习以下五个步骤，这也是我自己在人生的一些挑战当中经历过来的，好不好？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上帝都知道，这五个步骤都是一个正确的步骤，记下来，截屏下来，以后要考的啊，下一次就不要再找我交通了，我已经把方法告诉你了。五个步骤帮助了无数的人，也帮助了我自己。好，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学习接受现实。也就是说，已经发生的事情你现在肯定是很难受的，无论 钱被骗也好，对吧，丈夫出轨也好，或者什么问题也好，你现在肯定是很难受很难受的，要死的，恨的，对吧？那个人骗了我的钱，我恨不得怎么很后悔的，很难受的，那个落差太大了，从天堂到了地狱，你曾经可能是身价几千万，你现在可能是负数了，你曾经是宝马奔驰劳斯莱斯都有，你现在可能是连一辆自行车都要被银行给查扣了。当我们人生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无法接受现实嘛，落差太大了，怎么办呢？要解决你这个所有的问题之前，第一步，牧师今天告诉你，学习接受现实吧，已经发生了，就接受它。我这个启发是从哪里来的，弟兄姐妹啊？我在去年 四月份的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沮丧和失落，啊，对我来说我也是无法接受的，细节我就不说了。我到去外地啊，我去散散心嘛，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我有几个朋友也是基督徒的朋友，他们也是听我讲道的，我就去到他们家里啊，他们做菜啊，请我吃饭。其实我也没有心情吃饭，因为三句不离本行嘛，就是聊起来的话题还是这些伤心的事情，自己多么的难受啊，绝望啊，痛苦啊，落差大呀。其中啊，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了这句话，当时圣灵就把这句话放在我的心里了。他说，你现在冰木啊，你现在要学习接受现实，接受现实，你必须要接受现实，也就是说事情已经是这样了，这个事已经是发生了呀，你现在就接受现实，接受现实。他这句话可能只是很随意的一说，我瞬间感受到圣灵对我说话，就是我要先接受现实，我再怎么难过伤心都不能改变现实，我哪怕自己痛苦的死去，现实还是这样，我得让自己先好好的活下来，先能够吃下饭，能够睡好觉，对吧？我要学习接受现实。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到了什么地步就要照着什么来行，在腓立比书里面的，就是说你到了什么地步就要照着什么来行，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现在就要从这个地步来开始一方面借着祷告啊，一方面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你必须要先站在你现在的这个阶段，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在这个现实里面了，你就要接受这个现实。亲爱的弟兄姐妹，钱如果已经被骗掉了，该报警报警，接下来就接受现实，好吧，接受现实。如果已经分手了，被抛弃了，那就接受现实，不要再难过，好吧。这个东西被偷了，偷了就偷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现在就是要接受现实。这是面对问题的五个步骤的第一，学习接受现实。好，这一点光这一点就会给你带来极大的释放。人生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的，弟兄姐妹，回过头来再过个几年，回过头来看你现在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对吧？你自己，你看我们中间如果听我讲到，你年龄稍微年长一点，你已经40岁50岁以上的人，曾经在你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发生，你是不是也不能接受？那个时候那个阶段是不是也寻死寻活，觉得活下去都没有意义了，是不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那个问题，你觉得是问题吗？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嘛，不也走过来了嘛，天也是没有塌下来嘛，对不对？所以第一点是什么？学习接受现实，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也是我之前的讲道中讲到的，苦不要白白受了，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是要你成长，万事是为你效力的，你一定要在这个功课中毕业，顺利毕业。所以第二，要找到自己要学习及悔改的部分。几乎99%都是别人的错误造成，那你自己的这一部分呢，也是要学习和悔改的，明白吗？如果你钱被骗了，那你肯定你就知道你的问题也很严重吧，你不能怪那个诈骗分子，为什么他不骗我骗你呢，对不对？我也每天接到诈骗电话一大堆，但我没有想过发大财，所以他也就骗不了我呀。他说某某人，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某某人你中奖了40万，我一听开心死了，哎呦，40万我要换一辆宝马5系了，对不对？可以开心啊。但是后来他说你先要纳税38800转过来之后，然后那个后面的就给你，也就是说他要给我40万，说我中奖了，叫我先纳税给他转38800。我后来说我也交不出那么多钱，你就这样吧，40万呢我也不要了，你就给我转个8800吧，剩下来的都给你了。对不起姐妹，你知道吗？我知道他是骗的，我没有那么贪心，好不好？他什么40万我也不要了，对不对？38800我也交不出去，你就给我转个8800给我就行了，你要其他的多余的都给你了。所以我只是讲啊，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教导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第二个就是找到自己要学习及悔改的部分，找到自己要学习要悔改的部分。为什么这样子呢，对吧？为什么婚离了呢？那你也不能都说对方不好啊，对方再怎么人渣，那你呢，对吧？哪怕99%是他的问题，那你自己呢？所以我们要学到属灵的功课，苦不要白白受，这个我前面几堂课苦难的价值都已经讲过了啊。 OK， 第三，祷告将我所要的告诉神。 这个时候就是牧师也教导过祷告，把你的愿望，把你的愿景，你希望如何改善告诉神。这一部分就是祷告，你认认真真的去做这个祷告。第四啊，第一，现实也接受了，二，自己该学的部分也知道了，对吧？然后呢，第三，祷告祷告也祷告了，圣餐圣餐也领了。第四，自己能做的尽量去做好。人的本分，你还能做什么？你现在还能为这个事做一些什么？去做，尽量去做好，这是尽到你人的本分。第五，最后结果交给神，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能接受，欣然接受一切结果。你掌握这五个步骤，人生没有越不过去的坎，人生一切都是美好的，会越来越好。上帝大大的祝福你。第五点就是结果接受啊，没关系啊，骗了就骗了呗，对不对？那个姐妹说，那我还不起房子查封，查封就查封呗，看看卖掉还值多少钱，把那个钱还掉，剩下来的钱东山再起，租房子住，有什么不可以？还有说我真的还不起，他要把我拉黑，拉黑就拉黑呗，大不了高铁飞机不坐呗，对不对？对吧？只要我人还活着，我慢慢上班工作，我还有机会的。那说我可能一辈子都还不起那个钱，还不起那个钱，你那你就能还就还，不能还死猪不怕开水烫呗，就这样。你还是要有好的心情啊，你已经到这一步了也没有办法了。我跟你讲的都是最直接的一个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更何况当你做到前面四点的时候会有奇迹的。牧师鼓励你会有奇迹的，最后的结果交给神，你一定会有路走的。在你受试探的时候，必要为你开一条路，使你能够忍受得住。恩典是够你用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阿们。把这五点截屏下来，以后要考的，哈利路亚。那今天我再讲最后一个，主若许可，一个是代表神的主权，另外一个代表神的智慧。来看这段话，主若许可就是主啊，我做了该做的了，我都评估了，我也计划了，我该做的都做了，主啊，但是主权交给你。还有一个就是神的智慧，我们的判断常常是根据我们的资讯、我们的了解以及我们当下的感受需求，但这些如果从大体宏观整体上来看是有限的，很多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只有神的智慧超越一切，神知道明天，神掌管明天。弟兄姐妹，比如说约瑟当时被哥哥们丢在那个坑里卖去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如果你是约瑟，如果不知道将来有一天要做宰相，请问当下你会怎么祷告？我相信约瑟一定是哭爹喊娘啊，对不对？一定是祷告上帝啊，你救我脱离水深火热啊，上帝啊，你救我呀，我要回家呀，他一定是这样，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有一天他要做宰相，所以根据约瑟当下的判断，他巴不得给他一个馒头他就走了，没有馒头他逃也要逃走，对不对？如果再给他一个选择，做奴隶那么痛苦，哪怕是被打断一只腿他也要爬回家。他肯定当时根据约瑟当时的状态，他只看在当下的话，他肯定是希望这个苦难不要受了，这个环境他肯定是受不了了。但是如果知道将来有一天他要做宰相的，那就做奴隶就做奴隶呗，待个几年奴隶，回头我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拯救整个家族，这是好事啊，弟兄姐妹，吃点苦他就能忍得过去，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事没有成就，或者说当我们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主权交给神，因为神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我们的判断常常是根据我们的资讯、我们的了解以及我们当下的感受和需求，我们巴不得这个问题越快解决越好，我们巴不得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是更好的。因为我们什么，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很片面的，甚至可能我们都是错误的。弟兄姐妹，真的，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教育，你该教育教育，但是尽量不要勉强他去学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你现在认为他现在学的这个东西很有用，但是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学的那个东西没有用。如果孩子他现在很喜欢学这个，你觉得现在是冷门，或者说孩子选的这个专业将来找工作不好找，或者说你认为现在是冷门嘛，或者说将来创业也赚不到钱，这个行业也不受欢迎，再过十年二十年呢，三四年河东三四年河西。所以顺其自然，该做的做了，其他的就不要勉强，交给主。神的智慧超越一切，神知道明天， 神掌管明天。下面有几段经文好不好？当我有一些祷告但没有成就的时候，我都会用这几节经文来安慰我自己。第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姐妹，这个经文也常常成为我自己的鼓励和安慰。神他永远是最好的，永远是最爱我的，阿们。还有一节经文在下面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2:9，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今天你是不是神所最爱的？是，神为你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如果你祷告一些事最后没有成就，那你就要相信神有更好的已经为你预备了，就说明这个不是最好的。哈利路亚，神为你预备的是你没有想到的，甚至没有看到没有听过的。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哈利路亚。让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让这个教导成为我们实用的教导，好不好？人的计划安排，人的层面也很重要哦。该做的还是要尽本分去做，然后呢环境评估，基督徒也是有智慧的，对不对？然后呢主若许可，指的是把主权交给神，神有一切的主权，神有最高的智慧。愿上帝大大的祝福大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祝福你们，谢谢。